那啊，我们的进度应该是约伯记从第八章到二十四章，这是第二十二周的进度。可是我今天呢会从第一章说到第二十六章啊。那我们一看约伯记哈，就好像一开始好像在看一台戏一样，这个神撒旦还有我们读者，我们都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只有约伯他的太太和四个朋友不知道约伯为什么受苦。所以呢，因为约伯是正直敬畏神的人，因此呢就成为撒旦向神挑战的牺牲品，那目的是要试验这个约伯是否会因为苦难呢而来离开神啊。这就是整个啊的这个约伯记的一个大概的原因。那如果今天受到苦难呢是因为人犯罪的原因的结果的话呢，那这苦难一点奥秘都没有啊，就是自作自受嘛。因为啊，其实约伯跟四个朋友都是同样的观点，认为因果报应论的一个苦难观。但是就是因为约伯是一个正直敬畏神的人，所以呢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个特别难解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读这本书有什么目的？到底作者希望我们从约伯记得到什么样啊的人生功课呢？那么第一点，有人呢会从辅导学的角度啊，如何在别人苦难的时候能够陪他帮助他走出这个伤痛。所以这四位朋友呢他轮番上阵说的话，对约伯而言呢有没有安慰的作用呢？啊，看起来是没有，因为他们说的话呢使约伯更陷入情绪低谷，有很多的反弹而激怒。所以基本上传统的因果报应论就是这四个朋友他们所论述的主轴，而事实上呢约伯其实也有同样的想法啊，有同样的想法。好，那么第二点呢，如果这些啊苦难就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是我们自己本身要走过这个死因的幽谷，那这些苦难把你套在你的身上让你动弹不得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一艘船搁浅在浅水烂泥当中。台北华神的啊旧约老师叫吴宪章啊，他就写了一本搁浅的日子。那么吴宪章呢写了这本日子里面啊，搁浅的日子里面也说到有一个姐妹就有一个遭遇，她说本来我一生日子过得好好的啊，我有一个丈夫有一个儿子啊，一家幸福快乐，忽然有一天丈夫生病死了，儿子车祸死了，她就觉得整个人生好像搁浅了一样，她陷在这个苦难当中，她不晓得怎么走出来。好，这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就是有人啊有这种情况会发生。所以在那种搁浅的日子里面，那我们如果学习约伯记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学会一个重新调整我们那个眼光来看神看人看事情看环境，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看法和心态。好，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学习当中来看。那么我上次也讲到在第73期的举目，也就是2015年5月号的那本举目呢，那本举目的主题叫做苦难啊，写了很多有关苦难的事情。其中我上次讲到有一篇文章，有没有，我说到有一个父亲他生了三个孩子，那第一个孩子是正常的，当他第二个孩子怀孕的时候呢发现得了唐氏症，他就在考虑挣扎要不要把他生下来，结果他们还是把他生下来了。到了第三个孩子怀孕的时候呢又发现还是唐氏症，所以呢他一个家庭他就有两个唐氏症的孩子要来带领。他就啊在这个文章里面说了一段话这样说，他说人生就像一条路，如果没有这两个不正常的儿子，我走的是会是另外一条路，可能比较平坦比较好走，但是因为有了他们，我的这一条路虽然很不好走，可是有神与我同行，我在这条路上看到的风景是在另一条路上看不到的啊。我们话可以这样说，很谈何容易，但是事情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啊，就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啊，苦难就像火星飞腾，不能够避免的，当突然来临的时候，在那个时间信心动摇怀疑加深，这是必然的现象。因为我们信心跟怀疑就像连体双胞胎，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两个影子同时并存，所以当我们怀疑来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要相信神还是我们个人的救主，就像我们啊读诗篇二十九章二十九篇第十节啊，当洪水泛滥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有那个信心抓住说神仍然掌权作王，对不对？那这个信心就非常的不容易，当你碰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所以告诉我们抓住神的手不要松掉啊，我们也不需要呢过分的向神呢要求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会碰到这种情形，因为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们只盼望说神的同在和眷顾的爱，因此到后来我们也可以像约伯一样说啊，亲眼看见不再是风闻有你。所以我们的了解我们啊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套仪式，也是不是一堆的教义，而是真实的与神相遇的一段经历。那如果我们这一生从来都没有这种经历，我们的信仰只在头脑里面，在理性里面，从来没有降落到我们的内心，那我们的信心停留在这里，我觉得当有一天我们盖棺论定的时候哈，未免会觉得此生啊有点啊这个太可惜了哈啊。所以在约伯记里面第三点，在约伯记里面呢还有一个难解的问题啊，最终难解的问题就是对正直的约伯受到这些苦难打击，那么就要问说神的做法公平吗？那就是落入神义论的范围，义人受逼迫，无辜受苦，那么当然主耶稣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所以必然的，当约伯遇到这些困难，他自然就是期望他要跟神面对面来理论一番。那最后神终于出面啊，千呼万唤始出来啊，那神出来他有没有回答约伯受苦的原因？他没有，他反而丢出一个问题来回答约伯说，哎，约伯老兄，智慧的源头在哪里啊？那就在38章的36节，他就说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37节说谁用智慧来数算云彩呢？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约伯记这本书的中心呢就是在谈论智慧的问题。你就看到说借着无辜之人受苦的问题，就驱策着整个故事在向前来发展。那书中的每一个角色都自己认为他很有智慧，也各自发表了一番自以为是的言论。那最后神在旋风中发言，他说谁才是智慧的源头，才使这个问题尘埃落定。那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的智慧确实是没有办法看清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对不对？我们没办法解答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些问题，想不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生经历呢，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资料事实是非常有限的，我看到的只有这一面。但是呢，所有事情的发展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我们看不到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因为我看到这一面呢，我就情绪波动，甚至我发怒，有些啊抱怨，这都是因为我们眼光很狭窄，看不清楚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看清楚这件事情呢？我们只有从神的智慧来回答，这也是约伯记的一个重点。那么在新约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教导？有，在新约圣经雅各书呢，它不是这样的建议吗？雅各书1章2到5节，他说我们会落在百般试炼中，我们就要以为大喜乐。意思就是说落在百般试炼好像是正常的事情，我们人就是会碰到这些事情。那你碰到这个百般试炼，你怎么以为大喜乐呢？他说你没有这样子的心态，你就要跟神求智慧，学会了你才能够笑看人生嘛。那什么叫做看？看就是用神的智慧作为主体，作为一个主要内容的一个思考模式。那我用一个比喻，看呢就像是一台果汁机一样，你把葡萄放进去，出来是什么？葡萄汁，对不对？你把木瓜加牛奶放进去，出来的是什么？一杯木瓜牛奶啊。所以呢，我们把神的智慧放到果汁机，我们出来的是从神来的一个有智慧的决定。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人的智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丢到那个果汁机里面呢，我们出来是什么？我们自己血气的决定，对不对？所以这个看就好像是一个思考的模式，这个思考的模式里面一定要有内容， contents， 这个 contents 内容就是说我们要跟神求智慧。所以你看保罗在腓立比书他怎么说，当他在腓立比书被囚禁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可以看万事怎么样如粪土，我可以看以前有益的事情现在都成为有损。所以呢，若在百般试炼中以为大喜乐的那个以为就是看的意思啊，以为就是看的意思。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人一生学到的功课。好，说完了约伯记的前面的啊总纲以后，我们来从第一章来看。第一章呢就讲到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也常常为他的孩子献祭叫他自洁啊，他就一家之所尽力来带领全家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那这个撒旦跟他做完一个很完整的身家调查，所以因此呢撒旦就来到神的面前啊控诉啊，目标其实是对准神。所以在神允许之下，撒旦就降下四次的攻击啊，要来试验约伯。那约伯就成为撒旦控诉下面的牺牲品，对不对？所以第一回合他首先就失去财产，然后失去儿女。四次的打击，约伯怎么说，在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他说，哦，这个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啊，在一切事上约伯不犯罪，好像太 easy 了哈，轻描淡写无所谓的感觉是吗？啊，然后第二回合呢，约伯失去了健康，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二章九节，太太在旁边说风凉话，他说你这样子还要守住啊，守住你的纯正吗？你不如把神丢掉死了算了啊。约伯在二章第十节说，哎，你这个说话愚笨啊，愚顽的女人妇人啊，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从神手里受祸吗？所以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就说啊，我不以口犯罪。所以你就看到平静的生活突然起了大风暴，失去了一切。这里面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连上帝也失去了？在约伯的心里面，他在心里面一定在想，是不是连上帝也要把我放弃了？所以就有三个朋友闻讯而来，陪他做了七天七夜，不说一言一语。然后从第三章开始正戏上场啊，第三章开始神就被放在被告席，撒旦呢是那位幕后的引舞者。对我们读者我们来讲，我们都知道啊，撒旦存在，那第三章以后就没有看到撒旦的名字。可是对约伯和他的朋友，他们对撒旦的存在是完全不知情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坐在被告席，约伯是控方，三位朋友是辩方律师，他是专门替神来辩护的。那控诉的主题是什么？控诉的主题来自撒旦，他说人很现实，没有好处就没有金钱，哎呀，人跟上帝都是功利主义者，信耶稣就一定有好处有祝福，凡事顺利。那约伯就成为这一项控诉的试验品。那控诉的手法呢，就来了四次的风暴，一次比一次的猛烈，像好莱坞拍的灾难片一样。而且更巧的是呢，每一次都有一个人逃离现场啊，然后呢就跑去向约伯报信。那你看四次的打击，每一次来的时候呢，都好像一层一层的要把约伯的信心给刮掉。那约伯怎么样来 handle 这件事情呢？你注意看他对灾难的回应。他虽然说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哎呀，神降福岂不也是降祸吗？他其实心里面怎么样，把这一笔账算在上帝的头上，暗指就是说就是你那一只幕后的黑手在主宰一切啊。所以其实他也是拐弯抹角的要来问上帝怎么一回事情。好，那后来成为无产阶级的约伯，现在染上一个无药可救的皮肤怪病啊，他就忍受身体心理的折磨。太太说这一句讥讽的话，雪上加霜，好像在约伯身上狠狠的踹一脚，在二章第九节。所以当众人都在错怪上帝的时候，第三章约伯就开始站在控告席上发言。第一节开始他怎么说？他说约伯就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 啊，一解到第十节，就是在咒诅他那该死的生辰八字，没有出生最好。哎呀，我出生的那一天啊，不见了最好，从历史上消失。啊，这约伯的态度哈。那十一节到十九节说什么？他说我但愿一出生就马上死亡，有这个渴望啊。所以你看在第三节到第九节，他用了许愿式的说法，都说愿怎么样愿怎么样，愿那一天不见了，愿那一天啊从来就没有出现了。但是到了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啊，他换了一个口气，他曾出来四次的为何啊，他说为何不出母胎就死，为何不出母腹就绝气，为何有息来接收我，为何有奶来抚养我啊。他表示他那个心情啊，自怨自叹的心情是越来越强烈啊。所以在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他说抱怨啊，受苦的人为何不能死亡得以解脱呢？所以他在二十一节说，他们切望死就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啊。意思就是说啊，他能够马上死掉比重190万的 lottery 还要更好啊！所以哇，这个我希望赶快就死啊！死了以后啊，每个尸体看起来都一样，反正兽医也没有口袋啊！你让我过那么好干什么？啊！所以约伯就陷在浅水烂泥中搁浅了。二十二节他说：“我要是找到坟墓啊，我就高兴无比，欢喜快乐啊！”所以你看他落到这个田地，说什么？哎呀，真是小心，不要错怪上帝。所以呢，第一回合的答辩，约伯从抱怨他自己的生辰八字开始，然后这位老前辈以利法就上场了啊，从第四章一节到第五章二十七节。那么我们看看老前辈怎么说话啊，他一开口就先用安慰的方式来安慰约伯啊，他说约伯啊，你是很不错的啦，人想要跟你说话你就很厌烦吗？啊，意思就是我现在跟你说话，拜托你耐心的听一下啊。所以呢他就说，哎，约伯老兄，你平常教导人的话，现在临到你自己就惊惶吗？啊，四章三节，他说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那现在呢？你本来是在扶助那跌倒的人呢、啊，可是现在祸患临到你，就昏迷啊，你就啊哀尽，你便惊惶吗？啊，意思就是说，这不就是你一生行事为人的准则吗？现在你自己遇到了灾难，你就自怨自叹，所以他在讲的也是四章六节到七节呢，也是一个因果报应论的观点啊。四章八节，他说：“按我所见，耕罪孽重毒害的人呢、啊，都照样收割，都照样呢来收割那个因罪孽所产生的结果嘛。”所以以立法呢，他讲话的重点其实也是就是这四点而已。第一呢，好人有好报，人若没有罪是不会受苦的。四章一到八节啊，四章一到八节。然后呢，四章九到二十一节呢，他就说人如果犯罪啊，神如果审判，人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呀，四章九节说，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啊。约伯，你就是犯了罪啊！现在开始给约伯戴帽子了，开始定罪控诉。然后呢，再来他接着怎么说？怎么劝约伯啊？他说：“约伯，你要转向神，你要仰望他啊！你现在发怒啊，表示你是愚妄人。”然后这里面五章六节怎么说？他说啊：“祸患不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患难也不是从地里产生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苦难不会自己发生，有因必有果。你还是拜托跟我学一学啊，把一切交托给神吧啊。这就是啊接下来他在五章八节说的，他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啊，我把事情交托我，你要跟我一样跟我学一点啊。所以呢再来呢他就说了啊，以利法就说了，他说啊，约伯你要清楚哈，五章六节，你不要轻看神的管教啊，你不要轻看神，五章十七节，你不要轻看神的管教，神所惩治的人啊是有福的。怎么样有福呢？你经过灾难以后，二十五节，你就知道啊，你的后裔将来还要发达，像青草长得那样茂盛啊。哎呀，你将来必会怎么样？寿终正寝啊，你将来必会寿终正寝。然后二十七节就讲得很有意思，他说啊，我告诉你，我刚刚所有跟你讲的话，这个道理啊我已经详细考察过了，本来就是如此的。所以呢他意思就说怎么样，约伯你赶快照单全收啊。那你觉得有理吗？其实是有理的啊， 啊，因为在以色列人历史有没有报应官？有啊，大卫犯淫乱罪有没有报应官？刀剑必不离他家嘛，所以这是对的嘛。有没有管教官？也有啊，这个雅各的舅舅拉班，还有哥哥以扫，不就是利用这两个人来管教雅各吗？让他学乖一点啊。所以这样啊，这也有道理的嘛。所以呢，他就赶快劝约伯说，你要回转到神那边去，不要咒诅自己，你的怒气啊只会毁灭你。好，约伯听完了老前辈以利法的教导以后，在第六章第七章呢，他就回应他。他怎么回应呢？六章十一节哈，六章十一节怎么说？他说，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意思就是说，老兄啊，我已经很累了，已经被打得趴在地上，连坐起来力气都没有。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同理心、同情心，与哀哭的人同哭。我最不需要的就是你的责备。六章二十五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我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听到你们的责备啊！你这一番大道理对我有什么用呢？啊，为何还要这样子苦苦折磨我？七章十六节，他说啊，我厌弃生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我过的日子都是虚空啊。然后他接下来他的心声啊，七章二十节，他说，鉴察人的主啊，你何苦拿我当你的箭靶子呢？放我一马，不如让我死吧。啊，寻见坟墓就欢喜快乐。好，约伯就在这两章呢来回应这个以利法对他的安慰和劝解。再来第二个朋友叫做比勒达，他听到了约伯这一番自哀伤自怨的话呢，他就出手了。他出手怎么样讲？八章三节，他一开始就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他就说神是绝对公平的。约伯你在胡说八道说什么？他一开口怎么样？他就用一个定罪的口吻告诉约伯说，你不要错怪上帝，如果不是你犯罪，就是你的儿女犯罪。哇，这句话实在是太严重了，八章四节，他说你今天受到这苦难，不是你犯罪，就是你儿女犯罪的结果啊。所谓种瓜得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哈，种西瓜不会得冬瓜嘛。所以呢，他说，老兄，你口中狂傲的话要说到几时呢？你还是趁早向全能者恳求认罪啊。所以比勒达的说法怎么样？他一样啊，罪就是会带来罚的因果报应观，他就是用同样的方式呢，把这个大帽子戴在约伯的头上啊。好，再下来约伯在第九章第十章呢，他就要来回应比勒达啊，回应比勒达。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比勒达一开始说神是公义的，或者是你的儿女得罪了神才有此报应。哇，我想约伯听到这句话搞不好都跳起来了啊。他就说啊，说我已经成了无产阶级了，现在被你们两个朋友硬硬的扣上这个恶人的帽子。然后呢，八章二十节了啊，这个比勒达说什么？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意思说约伯你是邪恶的人了，神是不会理你的，好像连上帝也要跟他划清界限了。那九章一节他就说，哎，真的，我真的知道是这样子啊，我真的知道是这样子啊，但是有谁可以辨明自己的无辜呢？九章一到四节，我知道是这样，有谁可以辨明自己的无辜呢？他怎么样说呢？他说神有智慧，有大能力啊，其实他要移山倒海，谁能够阻止？那要阻止神做这些事情的人，岂不是像蜻蜓要撼动石柱吗？约伯说，我就是那只无辜的小蜻蜓啊，被你们这样欺负。九章十四节说，既然是这样，我岂敢在神面前为自己辩解呢？啊，那其实约伯口里面这样说，其实呢是要把他一肚子的委屈倒在神的面前呢。他在那边哀叹，朋友不了解的当中，他找不到一个知音呢，找不到一个能够了解他一个中保来替他说话。所以再一次，在他约伯的这个第九章跟第十章的回答里面，他就在那种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自叹下面呢，他就说，为什么我需要被你苦待呢？十章八节怎么说？十章八节说，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吗？意思就是说，神啊，我是你所造的， 然后十四节说，你带我的这些事情啊，其实老早就预备好了，早在你的计划之中啊，为什么你不让我一出母胎就直接进入坟墓啊？看到约伯呢，求死之心越来越强烈，他说拜托拜托，那我死以前啊，请你手下留情。好，所以约伯就在这种暗暗中呢，给上帝戴上无情典狱长的帽子以后，好，这个第三个朋友叫做索法，他忍不住要出口了啊，在第十一章一到二十节，他一开始就说什么，约伯你胡言乱语在说什么啊？你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的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在胡说八道什么？闭嘴，赶快悔改。哇，真是有够厉害。十一章六节一开始他说，照你现在所受的苦难啊，神还太便宜你了。他说你的智慧比得上神的智慧吗？你赶快认罪啊！十一章十三节十四节他说啊，因此啊，你认罪的话呢，你的啊手里若有罪孽啊，当远远的除掉。当你认罪以后啊，十七节说你就道路亨通啊。啊，二十节说啊，你如果不认罪啊，你就无路可逃，弃绝而亡啊。所以我们叫做强中还有强中手，这个朋友轮番上阵，每一个人口才都不错，一个比一个厉害啊，他绝不输给撒旦的攻击啊。所以约伯怎么样回答呢？啊，十二章一节开始，哇，这一句话真是太经典了，我们一定要记起来。啊，他就说：“真的吗？你们这些有智慧的人，如果都死光了，天下间就找不到一个聪明人。”啊，就十二章第二节的意思。他说：“哎，可是啊，我也不比你们笨啊。你们所说的我也知道，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我并不是不及你们啊。你看十二章第三节说什么？他说我也有聪明的，跟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的。”十三章第二节说什么？你们所知道我也知道啊，并非不及你们啊。所以呢，各位聪明人，各位有智慧的人，请你们闭口不要再说了，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十三章第五节，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十三节说什么？你任凭我吧， Leave me alone。 他巴不得死的约伯，他向神直接发言抗议啊！他说十三章二十三节，他说神啊，请你告诉我，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孽。他说神啊，请你告诉我，拜托一下，我的错到底在哪里啊？我的错到底在哪里？为什么神你闭口不言，你拿我当你的仇敌呢？啊，约伯就是求神放他一条死路啊，不是放他一条生路哈。他说人的日子在你手中，为你所限定，十四章第五节啊，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既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所以我只有一个心愿，十四章十三节他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啊，就是要进入阴间，我就可以雨过天晴，一了百了啊，这就是他的心愿。所以你看这个本来哈，这个三个朋友说完了第一回合，本来他们来做什么？安慰约伯嘛，哈，他忘记来的目的，摇身一变变成三只蜜蜂叮的约伯满头是包，苦不堪言，火上加油，在伤口上撒盐。啊，事情还没完，这是第一回合而已。第二回合一开始，蜜蜂变大黄蜂啊，厉害啊，这个更厉害。下一回合更是来势汹汹哈、啊。所以你看，第二回合以利法。他怎么上场呢？他一开始从安慰的口气就转为责备啊！一开始怎么讲？你看第十五章啊，以利法说：“哎呀，你这个人啊，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肚腹呢？”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自己说有智慧的人，一肚子东风，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那你懂什么？意思就是什么？约伯刚刚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智慧人死光了，天底下没有聪明的人。你们知道了，我也知道。”啊，他就说你真的有智慧吗？我看你不过是一肚子东风而已，你懂什么？十五章九节说你懂什么？你只是有一肚子什么虚空的知识而已，啊，然后第十节说什么？第十节呢？他说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些有白头发的哈、啊，有白头发的哈、啊，跟年老的啊，都比你父亲还老，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啊，所以啊。然后再下来十五章第六节，他说：“你这个自己的口在定你有罪啊！”他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不是我们啊，我们没有定你有罪啊，你自己胡说八道在定你有罪啊！” 啊，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啊，你现在说的都是诡诈辩解的话，这不就是你的罪吗？你这死硬派不认罪的恶人，必有祸患等着你。哇，这太厉害了，就是十七节到三十五节的重点啊，意思就是说你赶快悔改，不然呢一堆祸患呢等着你。好，约伯呢听完了以利法的第二次教导以后，在十六章跟十七章啊，他就一开始十六章第一节就说，你这样的话我听太多了啊，控诉定罪于事无补。他说你们的安慰反而叫我更愁烦，这样的话说完了没有？第四节说，今天啊，如果你在我的处境，我也可以对你说同样的话。但是第五节说，我不会这样做，我会用口来兼顾你们，来解你的忧愁啊！啊，不管怎么样，该说的都说了，没有说的也没有说，这个忧愁有没有离开他？没有。所以他现在呢，从十六章第七节开始，他觉得多说无益，对不对？所以他就把话锋一转，枪口向上，他就把申诉呢直接转向神，坐在被告席的神。他说：“神啊，我已经没有家产了。”我也没有儿女了，亲友远离，身体被压榨的行销鼓励不成人形。他说，神啊，连你也拒绝我，你把我丢到狮子坑，使我陷入这苦境的人难道不是你吗？啊，就说我泪眼汪汪啊，何时才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所以在十七章第一节，约伯就认为他的生命呢、啊，已经走到了尽头，坟墓在望。他说：“我的日子灭尽了、啊，坟墓已经为我预备好了，我的心灵也消耗到没有一滴油了。在死亡的阴影下，受尽朋友的讥笑，恐怕我要将这样的冤屈带入阴间。”约伯说：“十五节、十六节，我的指望在哪里啊？啊，我的指望在阴间的门栓那里啊，在阴间的门栓那里。”这是十七章啊，约伯说完了这一番话以后，十八章比勒达再次出手，他基本上就是说啊，我对你们，我们这些三个朋友对你说的话，约伯，为什么你听不进去呢？我现在告诉你，事实摆在眼前，证据如山。证据是什么？恶人的帐篷并没有亮光。他说，你看你的家当跟儿女都已被连根拔起，这就是犯罪的证据啊，电脑关机以前，我们所见的档案，包括他的帐篷、他的根本、他的资质、他的记忆、他的名字，全部都被删掉，好像没有在这个世界存在过一样。约伯，你只不过是一棵完全枯死的树，我告诉你，这就是不义之人不认识神的结局。啊，这个比勒达说话呢，一次比一次的辛辣，他将罪人的帽子扣在约伯的头上，意思告诉约伯说，十七章十八章，他说不要再说了，证据确凿。那约伯怎么样回答？十九章约伯就回答，他说啊，你们用无理的话语要压碎我到几时呢？果真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吗？那真是如此，我自己承担就好了，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要对我恶言相向，何苦这样子苦苦追杀我不肯停止呢？他说十九章第五节啊，他说你们这些人向我夸大，哎，你因为这样指控我，就会使你们比我高人一等更有益吗？你们应该要知道啊，是神无理恶待了我，他用天罗地网套住我啊，这跟我是不是有犯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七节到十二节他说什么？曾几何时啊，我竟成了神的敌人啊。二十节说他成了全民的公敌啊，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表示约伯一段心理的什么心理的哀叹啊。到了十九节二十三到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约伯说一段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唯愿我这一段受苦的经历能够流传青史，存到永远，给别人做证据啊。啊，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虽然如此，他出现了一个信心的转折。在二十五节他说，他竟然这样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二十六节说，我有复活的盼望，到时必要见他。见他是谁？见上帝，对不对？见上帝做什么？ 他说真相大白的一天啊，你们这些用恶言逼迫我的人必有审判的刀剑等着你啊！这就是他希望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啊，见上帝的时候呢，上帝能够来惩罚这几个朋友。好，这个时候换这位二十章呢，这位说法啊，哇，这二十章他一开始怎么形容他呢？他说我心中急躁啊，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叫他快快的说。他急躁的个性要来赶快回答约伯在十九章的发言。他说我有话要说，请你们注意听。他说约伯，你说了一大堆的道理，自以为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是对的吗？如果你是对的，那我们全部所有的人不都全部错了吗？你说我们是恶言相待，其实你的话也很伤人呢，啊，所以说法就怎么样？他说他用他的悟性哈，叫我的悟性来回答他的智慧，啊，这里面呢就讲到苏格拉底说了一句话，他说智慧的人有话要说，愚昧人只想说话，啊，英文叫做 the wise has something to say, the fool has to say something。啊，所以呢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你这个生命如过客的恶人，当你走到白骨极尽无言的境地啊，我告诉你，亘古以来恶人夸胜的都是暂时的。在二十章第五节他说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而已。二十章九节说什么？他说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意思就是说亲眼看见恶人的人必不再看见他，意思就是个恶人啊，一代就没有了，一代就没有了。恶人必要自食恶果，这就是说法的观念。他一上场他就把一个恶人结局已定的观点呢，作为一个结论，就直接套在约伯的头上。二十章二十四节说什么？约伯就万箭穿身了。啊，约伯在二十一章怎么回答？他说：“说法，你有话要说，一吐为快，口舌如刀。我告诉你，我也有话要说，请你们细细的听来。”啊，他就开始要来反驳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论。他反驳几点？几个重点。第一，他在质疑啊，恶人所享福气乃是短暂的观点。恶人所享福气乃是短暂的观点，这是在二十一章七到十六节。他说：“哎，恶人活得好好的啊，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啊，他们的儿孙也跟他一起活得很好啊，他们老家家宅的平安啊，啊，而且说什么？”他连下阴间也平安了，二十一章十三节，他们随着鼓瑟歌唱，又因啊箫声欢喜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进阴间他也很平安了。他说这跟你们说的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啊。好，恶人不但是目中无人，而且也是目中无神啊！你看到十四节、十五节说什么？他说他们日子过得很好，对就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晓得你是谁啊，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你呢？”啊，全家蒙福，把神一脚踢开，这样的恶人活得很好啊！你没看到吗？第二点，他说恶人必受审判，乃是可以预测的啊！他质疑这一点，在十七章的二十六、十七到二十六节。在二十一章十九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哈，不如他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啊。他说你为什么不让他自己知道自己当在他的一生就受报，所以他自己知道他犯错啊。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造的孽一肩扛起，何必要负罪子偿呢？好，二十节就这样讲啊，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所以他就在质疑这件事情。他说：“请你们不要随便给上帝下指导棋。”啊，第三点，他就在质疑这个说灾祸必降临恶人的证据。那这个证据是什么？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他说：“恶人的帐篷必快快消灭嘛。”刚才说到恶人的灯光就消灭了，对不对？代表说他的家当、他的儿女都没有了嘛。他说：“哎，拜托一下说法。”这件事啊，问过路的人大家都知道，意思就是说用肚子想也知道，不必用大脑想。 二十一章三十节，他说祸患来临的时候，他们就逃脱啦。所行的有谁可以当面指出呢？有没有现世报啊？没有啊。他死的时候也风光入葬。他说你们说了一大堆自以为有智慧的话，却是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这样的话能够安慰我吗？好，这就是第二回合的一个辩论大赛。所以呢，到了第二十二章，老前辈以立法第三次发言，他一开口就说啊，人所做的对神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是敬虔的人，难道会带来责备和审判吗？在二十二章第三节，如果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岂是因你敬畏就责备你审判你吗？意思说什么？约伯，你是一个不敬虔罪大恶极的人。所以接下来以利法戴了两顶大帽子在约伯的头上。第一点呢，他就指责约伯在道德上的失败。不晓得从哪里知道的哈。二十二章六到七节，他说约伯，你无故强取弟兄的衣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就是说你没有照顾贫穷需要的人，戴了一顶大帽子。第二顶帽子呢，他指责约伯在神学上的错误，他怎么说呢？这个是在下面二十二章的部分哈，他讲到说二十二章十三节，他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意思就是说，你以为恶人没有遭报，是因为神看不见、测不透地上的事吗？他用这种口吻来指责约伯。所以以利法呢，就是在劝约伯早点悔改、回头是岸呐。就在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是二十一节到三十节，他说：如果你悔改了，你手中清洁，你就必蒙拯救啊！第三十节，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好，讲完了，约伯就二十三章开始回答他。他面对一连串的指责，一直的就是要说服他，苦难就是犯罪的结果，对不对？所有这些人讲话的重点都是一样。约伯说：“跟你们说话真的好累哦。”他说：“我巴不得哈，我直接到上帝面前当面说清楚啊。”二十三章三到四节，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神啊，寻见神，到他的台前，我就可以将我的案情声明了。那约伯自问，他自己知道他没有偏离神嘛，所以他这里面呢，他在表示他那种内心的难过，内心的惊惶，不是因为受到苦难，而是因为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待他，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待他。二十四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也希望啊，我也愿意看到恶人受罚。二十四章一节，他说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嘛？我也希望看到这个日子啊，但是呢，在社会不公义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神没有出手。十八节说什么？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离去，他们所得的分在世上被咒诅，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他意思就是说，我也相信恶人必要审判啊，但是呢，他们在世的日子怎么看到的是神的看顾呢？你看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然而神用能力来保全这些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啊！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依靠啊！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走过的道路啊！我怎么没看到恶人受报这件事情呢？二十四节说什么？恶人的结局，他说：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将我的言语贬为虚空的？你们过路的人都看见恶人的结局，神这样对待他，你们怎么能够指责我说的话都是虚空谎言呢？好，所以呢，二十四章二十五节，他就要告诉他们，我不是乱说的哈，我不是乱说的。二十五章一开始就是第三回合的这个第二个朋友叫做比勒达，他听完约伯这番话以后，你看他怎么回应啊？他的回应就是说， 约伯说，不仅我的受苦乃是神的误判，基本上神没有做到好好管理自然界道德次序的这档事，对不对？这就是约伯说的话嘛。所以比勒达怎么说啊？比勒达就说不允许被挑战了。他说神治理权柄的威严是不允许被你挑战的。二十五章你看一下，他说神有治理之权，第二节有威严可畏啊，他在高处施行和平啊，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亮光亮一发，谁不蒙召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呢？妇女所生的怎能洁净自己呢？你这个，然后接下来他就指责约伯说，你这个家伙像虫一样的罪人，你多言多语胡乱批评就能够指责上帝吗？那比勒达一出手，他用高姿态的威吓，他要来压倒约伯啊，用神的高姿态要来压倒约伯。他说约伯，你只不过是一只小虫而已，你赶快认输认罪吧。好，到了二十六章，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章，约伯回答，他说多谢指教啊，像我这种无能力没有智慧的人，蒙你们抬爱说了这么多话，教导了这么多的知识，哎呀，开启我这无知之徒，不吝指教我这愚笨的人，只是我朽木不可雕也，烂泥糊不上墙，真不知道你这些妙语如珠的灵感从哪里来，何时啊神将这些智慧的话语启示给你们呢？啊，他说谁不知道神治理全地的权柄呢？我先前在第九章五到十节，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也说过了这些话，难道你们都没有在听吗？啊，所以呢，说完了一到二十六章，约伯跟三个朋友啊，三个回合谈的问题，不是在谈苦难的存在，而在谈什么？苦难发生的原因，谈苦难发生原因。因为约伯是义人，他不是恶人，所以呢就更加的难解，让人把气呢要算在上帝的头上啊，小心不要错怪上帝。那三个朋友替上帝做辩护人，他们做的事情是在伤口上撒盐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苦难说到了几个主要的观点，当然就是报应观，对不对啊？再来就是管教观嘛。这里面我们看到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常常会问的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他会问神公平吗？啊，神公平吗？第二个问题问什么？神不见了，是不是去度假了？第三个问题问什么？神怎么不管事啊？他为何沉默毫无行动？所以我们能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问这三个问题，对不对？那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什么人生功课？第一个人生功课就是苦难的附加价值。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第一，我们求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细细的搜寻我有没有犯罪。如果我是因为犯罪而接受承受这个苦难的话，一点奥秘都没有嘛，没有什么奥秘可言啊。所以求圣灵来检查我们的内心。第二点呢，我们碰到了苦难能够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视野，可以减少我们对今生的一个关注，让我们眼光看到永生，提醒我们人生的重心有没有摆错地方。好，我们就来问自己，我们对某一个人、对某些事情、对某个处境是不是很在乎？像罗德的例子，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财产越来越多，罗德就往索多玛、厄摩拉的平原挪移帐篷，因此后来就陷入一个罪恶的处境里面，财富、享受、自我，结果呢？我们都去了解啊，罗德的结局。第三点呢，苦难也是要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来重新调整我们的脚步，重新调整我们的时间表。我们就是看事情，不要用一个现世报的观点来看，不会发生的很多的事情，我们看见过路的人都知道嘛。我们不要用现世报的眼光来看，我们要相信神有他的时间表，对不对？相信神有他的时间表，我们要有信心。既然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那我们就相信人会误事，上帝不会误事嘛。所以我们就带着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的心情啊，我们来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者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嘛。我们要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里面，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那同样你也看到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在拉撒路死亡的这件事情，耶稣为什么要故意迟到，没有去救拉撒路？他有他的原因啊，他有他的原因。好，最后一点，我们不要把苦难跟犯罪画上等号。苦难我们常常把它当成一个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奥秘。那最后呢，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心态，我们不知道为何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受苦是对我有益啊，可以这样讲吗？很难哈，啊，那坐在这边会这样讲的人呢，不容易的。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呢，都是跟约伯差不多了啊，约伯差不多。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